见评论。
俄罗斯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金与中国领导层在北京举行会晤。中国对近期峰会主席国日本介入其内政表示强烈抗议。印尼首都雅加达至万隆高铁借助于中国技术和资金投入顺利完成首次试运行。中石化集团获得进入斯里兰卡国内能源市场资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周俄联邦总理米哈伊尔 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其成果之一是就加强俄中两国政府首脑定期会晤的工作和机制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理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表示，定于今年年底举行两国政府总理会晤。在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会谈中，俄罗斯总理列举了与中国深化合作的新领域，包括飞机制造、造船、机械工程、
机床制造和联合空间研究等。黑龙江大学中俄全面战略协作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马友军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这些领域的合作可以产生协同效应。他说，
中俄可以合作是一个不是个新的领域，但是一个是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应该说最近两年呢， 对中俄科技发展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那么苏联时期啊，俄罗斯世界的科技大国之一，它科技技术啊在世界具有一定的领先地位。苏联解体之后呢，俄罗斯虽然说经济衰落了，但是呢科技呢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总体的科技基础、科技发展水平在世界上还有具有一席之地。那么中国随着改革开放40年来，那么中国经济呢社会的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是科技呢合作呢这些年来呢虽然受到了美国的和西方国家的打压，但是我们的科技成果 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造船、航天那个我们非传统那个科技领域。这次的两国总理会晤呢，提出这样的一个在科技啊、造船呐等等合作呢，我认为具有一定的一个现实意义，也具有未来发展的一个战略意义。从现实意义看，就是俄罗斯有这方面的基础。 我们有我方呢有这方呃这些造船呐这个航空发那个科技方面的一个发展潜力。那么从而且我们国家具有资金和人才的优势，那么这样两家合作呢，不仅是促进两国经济合作，具有那个潜力，同时呢俄罗斯又具有这方面合作的基础。这样呢，我想我们合作呢具有广泛的前景。 同时呢，就是说两国的科技在造船等等的合作呢，不仅仅是这个出于两国，不仅仅是对于促进两国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呢，对于改善、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这种西方这种打压政策呢，有一定的遏制作用。那么不能让恶人呢，就是那个不能让以美国西方国家以科技手段来 阻碍一个国家或经济发展或者一个区域地区的经济发展。所以说中俄合作呢应该说在更宽的领域更大的范围内开展合作。那么科技合作呢也是继能源粮食后呢又一个重要的合作领域。那么这个领域呢实际上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对日本在广岛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诋毁中国表示坚决反对。在最终文件中， 7国集团国家表达了对新疆、西藏以及台湾、南海和东海等问题的关切，诬陷中国企图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在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时表示，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毅为 在评论近期此次峰会时指出，7国集团发表这样一些声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威慑、围堵、遏制中国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他说，他们把这些说成是改变现状。反过来讲，维持现状是要继续维持7国集团在世界的主导地位。7国集团的背后主导是美国。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 日本由于没有跟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日俄有北方四岛争端，所以日益焦躁不安。因此，
利用此次做G7轮值主席国这样的身份，把美国对华的战略遏制作为主轴，进而上升到俄罗斯、欧亚大陆，这是问题的根本。所谓反对中国改变现状，就是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于全球继续维持美国之下的和平。难道美国协助七国集团继续主导国际事务规则的制定，这就是现状吗？
这个世界的现状是要维持战后国际体系，维持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 国际秩序，维持WTO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 而中国要实现祖国的统一，这也一直是现状。美国所谓的以目前的现状反对中国改变现状的根本目的，还是要继续主导世界事务，胁迫其他盟友服从于美国的战略利益，这导致了七国集团现在越来越成为反华集团， 反对世界变化的集团，甚至是反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集团，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中国对G7峰会的反应是强硬的， 同时也是可以预见的，中国绝不接受西方交给他的这些按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划分世界的规则。印尼雅加达和万隆之间首条高速铁路顺利试运行，
8月18日将启动商业运营。 在中国技术和融资支持下，该项目的推动使印尼成为东南亚第一个拥有高铁的国家。
在执行联合项目过程中，中国为东盟国家提供现代化技术、设计方案和工程经验，为当地工业现代化提供支持。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朱振明教授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中国在老挝、马来西亚、
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铁路外交有助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和基础设施发展和东盟交通一体化。他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不但是基础设施合作，基础设施合作呢也会进一步的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在经济方面的全面合作。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比如从外交的角度来看，应该从中国角度看，就中国在东南亚的朋友不是少了， 而是越来越多对中国的信任，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如果从这点来看呢，如果用铁路外交的角度来看呢，是成功的，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信任了。从仰望高铁、中老铁路开通，还有我刚才说的，你们要注意哈，就这个马来西亚的那个东海岸铁路的建设啊，也是中国建设的，还有正在运行的中泰铁路，以后呢会有一个， 如果这些铁路的慢慢都建成了，将使东南亚的铁路网形成一个连接东南亚的铁路网，这个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十分有利的。我想正因为这一点，再加上中国的过硬的铁路技术，才会使你们所说的中国的外交取得成效。如果它的技术不行，和它的质量不高，那么没有那么多的国家会愿意用中国的技术邀请中国的投资建设。所以从中国的 角度来看呢，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中国如果说高铁外交的话成功，另外一方面铁路本身的修建的技术水平等等又促进了中国的铁路外交的发展，这两者相辅相成，将进一部的促进中国和东南亚的经济合作，甚至进一步扩大到政治的互信，将会进一步增强。
大概就是我的想法了，一带一路倡议是成功的，可以说至少从前几年的初期到现在慢慢慢慢的变成实现，证明一带一路这个项目和东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或者陆上丝绸之路都是成功的，而且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中国第二大石油天然气公司获得斯里兰卡国内燃料市场资质， 与中国签约，有助于斯里兰卡解决能源和金融危机，升级能源产品的零售网络。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亚太研究中心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专家伊万谢德罗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预测，此份能源协议的签署将加强中国在斯里兰卡市场的影响力。伊万谢德罗夫专家说，
他说，对于四国的能源部门来说，这意味着供应链的稳定性，燃料将由中国资金购买，这一事实将对斯里兰卡的预算产生积极影响，燃料零售网络的发展将改善定价，这也曾是斯里兰卡燃料危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中国能够实现不间断的车辆加油和家庭供应，那么中国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力将大大增加。与中国达成的协议大体上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能源部门结构改革的建议。斯里兰卡目前没有向其他国家提出类似求助，印度总的来说有兴趣与斯里兰卡合作，将其视为自己的直接影响区。但尽管如此， 印度的财政援助远少于中国。根据这份协议，中石油能够在斯里兰卡市场上进口、储存、分销和销售石油产品。
中石油还获得150座现有加油站特许经营权。 中方计划在斯里兰卡能源领域新建50个加油站， 并进行其他投资。以上是卫星通讯社所采访的专家们眼中的本周要闻。下周六见。